弟兄姐妹长，在好多年前的时候，我众多的西方的弟兄姐妹远道重洋的来到我们中国，把神的祝福福音带了给我们。宣道会在100多年前建立的时候，我们的先贤第一个心怀的工厂就是中国。我们从加拿大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原本就是要到中国的宣教工厂当中。只是他坐船一直去到日本神户的时候，就因着染了天花而死了。当时他只是33岁，很年轻。他的太太其实当知道他的丈夫要为主这样寻找的时候，一点没有灰心，就准备好在第二年的时候就出发到中国来去承接他先生 William Cassidy 的宣教的这个意向。事实上，我们宣道会前的先贤很多都在中国里边遍地的宣教，特别在内地里边布满了我们的宣教士。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大概因着这个乱而宣教的四方的宣教士大概189人，其中有36人就是我们宣道会的宣教士，大概占了1/5。因为好多这些宣教士都去到国内里边的边远的地方，没有受到保护，环境当中就殉道了。我们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一个的意向，所以在我们加拿大宣道会的意向的祷告里面就是这样说：上帝啊，我们全心全意的渴望着你，来吧，转变我们成为以基督为中心、满有圣灵能力、最早宣教的人，在传递倍增信徒。弟兄姐妹，是的，我们美好的宣道会的传统就是一个普世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也是普及的、普世的、普世的使命。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使命的时候，都会想到耶稣在升天以前跟门徒所颁发的一个大使命。但是大家很多忽略的，在旧约的时候，当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托付交了给他们，一个普世的使命的托付。因为当他要与以色列民成为一个立约的子民的时候，他就说要把他们作为属于上帝的子民，要作为祭司的国度，要作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但意思是说，不单是只是立位人作为祭司，是整个以色列民都要作为一个祭司，就是把人与神连接在一起的那一个的角色，那一个身份，那一种的使命。所以在彼得牧师在年老的时候，跟他跟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也就是引用了在摩西与带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的时候这句话，就是说唯有你们，我们作为信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装的祭司，就像刚才所说的，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让我们每一个，不单是牧师，而是每一位都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所以故此，当耶稣在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所说这句话，完全不是一个新的使命，而是延续了神呼召他的子民要承担一个祝福一样的使命。他说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归于主名之下。这个是历代历史以来上帝的心意，他盼望万国万族都能够得到认识他。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也是预言告诉他们说，凡是信主的人，必须要得这能力，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见证是要直到地极。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个的经文的时候，觉得是耶路撒冷，然后做完耶路撒冷去犹太传递，然后去撒玛利亚，然后慢慢搞定的话，就是直到地极。但是原本这个的经文不是这样的，它的历史而是说是在耶路撒冷 and 同时的在犹太传递，也同时的在撒玛利亚，然后同时的要直到地极。弟兄姐妹，是的，我们是很弱小，不是很大的一个会众，但是神给我们使命都是一样，给我们每一位的，因为上帝盼望要 能够使万族，就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能够得着神的祝福，能够认识上帝。特别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包括在内。因为当初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让他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他的呼召的立约的一个万国之父的时候，是想让他得到祝福。不但如此，就在这个立约的时候，为你祝福，我要赐福给你，还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反过来说，你要使地上的万国都得到祝福。今天你跟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的吩咐，这个立约，今天也是跟你与我仍然有效的这个约，弟兄姐妹们。所以，当耶稣在最后的被钉十字架之前，跟这门徒来分享的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作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因为神的心意要求这个福音，这个美好的祝福能够传遍天下，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有机会能够接受，所以主才回来，再次回来审判传递。弟兄姐妹，我们加拿大宣道会一直就有这个的核心价值，有这个 core value。就在我们的这个宣言里边，就是这样说：我们是自律于世上的人群，就是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群。因此，我们会分配超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去到世上的人群当中，使他们成为门徒，在基督里成长，并委身于基督。英文的讲得很清楚，他说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 amount，就是说超乎比例的。超乎我们应有的那个大的资源和精力在这边，所以在我们宣道会的宣言里面就是说，我们致力于宣教，因此我们优先重视全球的宣教。我们在宣教活动当中优先去向那些显闻福音的群体传播福音，就是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以加快耶稣基督的再来。如果我们真的盼望主啊，请你快来的话。把福音传到地极是一个必须要的一个使命，必须要一个动力，必须要的一个推动。我们洛桑的一个的福音运动里边建立一个约书亚的计划，他把这个显门福音这个群体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他就把全球不是用国家来分，而是用不同的文化的民族来分的话，他们计算了大概有17,104个的不同的民族，然后根据他们调查所得，是里边仍然有7,000多个的民族是少过2%来跟从主的人，我们就称它为显门福音或是未得的群体。您看看占了多少？占了大概40%，弟兄姐妹。我们已经2000年了，200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福音仍然没有能够传到地极。真的，主要让我们能够从心里边重新被激动，彼此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故事，我们的整个加拿大宣道会，整个大家庭都盼望能够尽我们一分的为力，虽然我们资源不多。所以我们就把全世界分布了，总共有5个的地区，一个是本国的 C to C，一个是 Caribbean Sea，就是在加勒比海，就是在南美的；This Sea 就是在非洲那一边；Silk Road 就是从欧洲一直到中亚，然后 Asian Spice 就是我们整个的东部的亚洲和东南亚的亚洲，在我们的总会的网站当中，你可以找到我们各个我们这些国际同工的需要，为他们来祷告。按照我们总会的一个统计，我们现在有大概有241位的国际同工，36个国家里面去服侍，在56个多的显门福音的群体里面来到去传福音。他们在前线，我们在后方，我们仍然是有这个责任参与这个大家庭，整个大的群队来就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的经济上面来支持他们。如果刚才那个英文的那方面可能 不一定能够很认识的话，我们也可以上到我们加拿大宣道会的国际同工哪个的版面里边为他们来祷告。有一些是你看见是没有这个的人像的，因为他们到去一些的，就是起创的国家是不方便去公开他们身份的这一些同工们。这边有一个的QR code，大家可以去扫的话，拍个照就能够上到这个网页了。另外，更多的一些中文的也翻译版本的，也为了我们很多一些我们加拿大宣道会华人的宣教士来祷告的，可以在我们加拿大华人宣道会年会的网页当中，来看见他们经常一些分享，他们是需要可以为他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整个的资源的总和当中的时候，总会里边我们有一个环球拓展基金，我们每个教会，我们相信也是我们温哥华的华人宣道会也多年来一直在这边来支援，来自支援我们宣教工厂上所有的同工，我们叫做 Global Advance Fund，你会看见你们的财务的预算里面就有这一项，大家可以为这个来奉献。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的特别一个基金设立了，设立的名字是翟福明牧师，他也是个加拿大，他本来是我们的《Globe and Mail》环球邮报的这个家族的承继人，但是神呼召他，他年轻就放下正继承这个家族的这个事业，去到广西那边来去传福音，把福音带给我们。事实上，他的心意本来就是去印尼这个为的之名当中，能够去传福音，但是因为那边工厂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广西那边，在那边建立了帮忙，建立了剑道神学院、在圣经学院，在那边差派很多的神学生，把中南这个的中南半岛的好多国家的工厂都建立起来，把福音传到里边。他曾经承认说：“我们承担了传福音的使命，时间不多了，这个已经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了。”詹姆说：“时间不多了，这不是普通宣教工作的日子，在这余下的短暂时间之内，我们必须要专心于这种宣教的工作。如果我们接受为他而去世界未得之处的任务，主必定会与我们同工，并且他会迅速的动工。”他把一生就不单放在中国，后来他也是直接的去到印尼那边去扩展那边工厂。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有机会回到加拿大，但是因着印尼被占领了，他觉得神有感动，他就从加拿大赶快跑去印尼。很不幸的，也是神有他美好的意义，他被抓进集中营，就死在里面。他也在并肩在埋葬他的坟墓在印尼的。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毫无保留的为主来摆上。所以，我们作为加拿大的我们宣道会的家庭，就在2016年推出了一个翟富明的计划，要提高这个意识，结合祷告和支持和我们的奉献，以便差遣和支持更多的国际工人去服侍一些显闻福音的族群。所以，我邀请你，你要感动的话，可以特别为这个项目来特别的祷告的。宣教是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当我们在讲宣教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单在后方支持我们前方的宣教士，我们在本地也应该承担起这个宣教的责任。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也传福音的培训。我所知的一定有限的，就像我们在温哥华，我们很美好，有短宣中心提供传福音的奉献，还有只有把握时机，以宣教课程的学习。我知道在未来疫情过后，我们可以有小城的宣教体验宣教，我们可以海外去访问的宣教了底，了解不同的宣教的一些工厂。如果有些宣教士，特别我们宣教士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可以邀请认识资源来拜访，甚至来去领养他们，去不断继续的能够去支援他们、关心他们，可以组成一些宣教的关怀小组，定期的为你们所认识一些宣教士来带到，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刚才好像是一个使命，一个意向。按我作为一小小的调查，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全加拿大大概有3600万的人口，每一年大概死亡是有 27.5万人，就说像我们大温哥华市，大概有超过10%大温的人口，就是算了。其中更多好多是没有听闻福音的，更何况全球我们有74亿的人口，按照这个比例的话，每年死亡的差不多接近了有2倍加拿大国家的人口。当我们这样的一分钟在这边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有109人。就如果是这样，我们就5个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人是在灭亡当中啊，弟兄姐妹，更多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所以保罗牧师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如果不传的话，我就有祸了。因为这个责任，这个使命已经交到了给您和我。我们甘心做的话，感谢主，我们会有赏赐。但是若不甘心的，这个责任也是托付了给您跟我。无论你有感动没有感动，这个托付有没有给您跟我呢？按照圣经的话语，你没有感动，这个托付也是已经给了你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注意神的话语，在这边曾经神立了以斯帖这个先知，要他在这个背叛的以色列整个民族当中作为守望的人。他说：“你要警戒他们呐、啊，因为他们已经叛离了神，他们是失算了，所以你必须要警戒他们。如果你在他们当中明明知道他们已经失算的，你不警戒他们的话，神要向你以斯帖讨他们算命的罪。但是因为警戒他们没有接受的话，你也尽了你的责任。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问为什么那么多人信主，哎呀，怎么办？他们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按照这个圣经的话语，怎么办？就是在你跟我身上来办，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给我们的岗位。弟兄姐妹们，感动好，没感动你都是要有的，都是给了你的。神的话语很清清楚楚。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挑战，在心里面那个推动，因为圣经很清楚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啊！无论是一个人多好、多理想、多追求，他都是失算的，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弟兄姐妹，每年呢5700万的人灭亡，当中有多少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重新在这个宣教主日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不是只是一个任务，我们不是有个使命，而是人的灭亡在我们当中。求主再次挑战我们，一次在主里边重新的立志。这里有个祷告，说：“亲爱的圣灵啊。”我现在立志，用一生遵循主耶稣交付给我的大圣灵，求主助我，使十万民做主的门徒，建立主的教会，教导他们遵守主吩咐的。感谢你的应许给我们的同在同行，奉主耶稣的名求。接下来，我们弟兄姐妹们，接受从南安过来的宣教士所为我们所写的。他不是写一个诗歌，而是把他心里面的感动跟我们分享。当南韩经济起飞之后，他们人民生活都丰裕起来了，但是当中的弟兄整个教会却深深领受到神给他们的呼召，已经差派了2万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来支援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全球各地来宣教。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也知道，也是中国的教会也同样领受了这样一个的呼召。他们也鼓励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起来，在未来10年当中的时候，稍微尽一点力，能有2万的宣教士，我们中国的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各地。来承担这个责任，你甘心还是不甘心？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有感动没有感动，这个托付也是给了我们。那今天神有没有在你心里面有触动？你愿意自己的摆上呢？真正全然摆上，在心里边说：“主啊，我愿意。如果主啊，你要我去到为你到世界各地各地有需要的地方，为你去把你的福音带到那个时候，我愿意。”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因着种种缘故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有条件或者有机会能够出到外面，但是你愿不愿意坐在主里面说：“主啊，我愿意。主啊，让我能够参与。主啊。”您这个大使命，主啊，你这个的心肠要把福音全传到万国万族的这个心愿，这个呼召，我愿意回应主啊，求你使用我。就在我们当地的温哥华这个地方的时候，主啊，给我岗位，给我一个的看见，主啊，我能够来跟你承担。第三个，在我们这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同来做这个祷告，可以站起来。你愿意吗？在家里面都站立起来，在主面前重新的立志，来一同做这个祷告，也跟着我这样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我现在立志，要一生遵行主耶稣交付给我的大使命，求主助我，驱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建立主的教会，教导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感谢你的同在同行。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